妙的救主。主啊，我们真的是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你。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今天早上你再次的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来光照我们，你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临到我们。主啊，因为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你就叫我们活过来，是你主动的寻找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能够认识你，能够呼叫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你引导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上礼拜讲到人论，特别讲到人的基本的属性，人在伊甸园堕落之前的光景。我们提到神与人立约，我们叫这个约叫什么约啊？公主之约，或者叫做亚当之约。那么还记得我们定义到约 covenant 会有几个 elements 要素在里面。第一，这个约一定有什么
双方
啊，立约的双方 two parties， 这个双方是谁？神跟亚当。注意，亚当不是只是他个人，他是代表什么？整个全人类，作为一个立约之首，一个 covenant head。 好，所以他的行为会影响到整个他所代表的约群的 covenant people。 好，那么是第一方面。第二，约一定有什么 obligation， 有要求，有 requirement， 有约的约规定要求。第三，有应许，有 promise， 你能够守得住做得到啊，就能够得着这些应许。假如没有守住，就有这个 punishment penalty。 好，四方面。那这个约的描写，我们一同翻到我们的讲义，在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第七章啊。假如你没有带知道上次有发过这个资料啊，今天也重发了，找到这个讲义吗？第七章啊，我们特别来读这个它的第一段到第三段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好，找到吗？好，我们一起来。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为创造者。然而若非借着在神哪方面的自动迁就，他们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神愿意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的辅救。看到第一点的说明吗？为什么神要与人立约？为什么？其实是神的爱跟谦卑的一个的表现，他辅救这个双方。你发现根本是神是那么的超越，那么的伟大，我们人是那么的卑微渺小，根本不是 equal party 啊！但是神愿意什么辅救啊？透过这个约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慈爱跟诚实啊，跟信实。我们的神是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所以假如亚当守不住，神就会彰显他的公义啊，会有这个的punishment。 但假如他能够守得住，神也会按照他的信实跟慈爱呢，把约里面的恩典跟祝福应许赐给这个亚当的。然后我们再读 number two， 神与人所立的约，初约乃是行为工作之约，以完全的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神在此约中将生命应许给亚当，并在他里面应许给他的后裔，在亚当的里面 in Adam。 假如亚当能够守住这个约，神会把什么赐给他？把继续永远的生命。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就想到，在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一个善恶果树，一个什么生命树，他能够过第一关，守得住善恶果树的这个诫命，他就能够进到这个生命树里面承受这个生命的应许。然后第三，我们再读，人既因堕落使自己不可能借此约得生命，主就愿意立第二约，普通称为恩典之约，他凭此约将生命与救恩借耶稣基督白白赐给罪人，要他们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圣灵的人，使他们愿意并能相信。在这个第三点看到一些什么重点？看到什么第二个约叫恩典之约。那么这个恩典之约有什么特点？
是耶稣基督，
是借着耶稣基督白白把这个恩典救恩赐给罪人。特别我们注意第一句话，第三段的第一句话，人既因堕落使自己不可能借此约得生命。这个此约是指到什么？工作之约。亚当的子孙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功德能够达到神的这个工作之约或者道德之约的这个要求来得生命。所以从亚当之后，从旧约到新约，人要得救只有借着什么？借着神的恩典。所以绝对不是旧约的人是靠守律法得救。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甚至美国教会里面，还是很多这种观念，以为人可以靠自己的功德努力行为可以得救。但这种观念是因着中国教会受到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alism 的影响将来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时代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神不同的要求跟救法。那在时代主义里面就讲到旧约时代神是安排人靠守律法得救所以跟在这里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所介绍的所谓盟约神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圣经对神的救恩完全不同的解释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了解就两个重要的神学系统。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Westminster Confession 第七章是代表盟约神学的一个道统 Covenant Theology。 那跟这个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主义论是完全不同的系统那么盟约神学的特点是什么？最大的特点还记得吗？我曾经画过这个图，这个是代表盟约神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明。旧约新约盟约神学的特点，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因他得救。旧约新约的人都是因着什么？耶稣基督赐下的救赎。只不过旧约的人他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来献祭，只看到那个影儿看不到基督的真体，但他们凭着信心借着羔羊的血来献祭，他们也得赎，他们也得救 所以我常常说旧约的人他们是凭信心先坐先上车先献祭，然后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后补票啊，耶稣为他们补票，耶稣钉十字架为他们啊付了这个赎价。那我们新约的人可以说是耶稣先为我们完成了赎罪啊，耶稣先给我们买票，买好票了，我们来信他来上车啊。但是无论是先上车后上车，这个票都是谁买啊？耶稣买啊，只是补票跟不补票的问题啊。所以解释盟约神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天下人间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救。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旧约的人的得救是完全的什么？也是恩典。所以旧约里面的无论是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这些约基本上都是恩典之约啊。在摩西之约里面呢，有恩典有赎罪，因为在摩西之约里面三大部分提到什么？十条诫命、礼仪律法还有民事律法。特别在这个 ritual law 礼仪律法里面，很清楚的让看到是要凭着献祭的方式能够得着赎罪啊。所以整个摩西之约里面那个得救的恩典啊，是在这个献祭啊。整个摩西之约让人能够赎罪得救呢，是一个恩典。这千万不要定位错，以为哇，摩西之约就是十条诫命，很恐怖的啊，所以是一个工作之约、律法之约，里面有律法啊。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花点时间呢，从这个永恒之约跟这个恩典之约这两个约怎么样 overlap 啊，我们等一下来做说明。在你们讲义里面有没有发给你们这样的一个图啊？这个提到这个永恒之约的这个图有没有？工作之约的图有吗？你们都没有吗？工作之约、恩典之约、永恒之约这三张纸头都没有给你们吗？
没有，放这里。
那么就奇怪了。好，那么等一下我们请请人帮我们拿给 Kathy 啊，印一下。嗯，
用印的，
工作之约都没给你们啊？
都没。
哦，我以为你们有，这两张印一下。好，我们再回到刚才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 number three， 从这段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什么事情？还没有看到些什么事情很重要的。第一，我们看到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守得住工作之约，所以神给我们恩典之约，白白的赐给罪人得救的。还提到些什么？
圣灵。
好，提到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啊，应许给圣灵啊，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圣灵的人，使他们愿意并能相信啊。所以连这个相信跟愿意相信都是啊神啊一个的安排，神的恩典啊临到我们。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工作之约，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亚当之约，因着亚当守不住了这个工作之约，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神的这个工作之约或是道德之约啊，这个 moral covenant 啊，这个工作之约的要求是否因着亚当没有守住这个工作之约做取消掉了，啊？是否就是因着这个工作之约不 work， 是否神就取消掉，然后就用了另外一个约，就是恩典之约来施行拯救？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这个工作之约虽然亚当守不住了，但是这个工作之约，特别这个工作之约里面的 moral requirement 道德的命令，包括神命令亚当要守他的一个安排命令，不吃那个三个果树，这种背后所表达的顺服，这个 obedience 这些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工作之约的整个的实施跟它的有效性没有因着亚当守不住就取消了。也可以说其实整个人类为什么死在过犯罪恶里面，都是因着这个当初的这个的审判，当初的这个工作之约的有效性直到今天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工作之约是继续的在延续啊，有效在我们当中啊。所以我们一同看翻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的儿子的名分。生在律法之下，而且要把在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这个律法是指到什么律法？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指到什么？
那个是那个上面那个四条
啊，这个律法不是单单指到摩西的律法，其实是更远的，是指到这个工作之约里面的律法的要求，那个 moral commandment， 那个 requirement 的 obedience。 这个神跟亚当当初所立的这个约里面的律法的要求啊，包括那个道德的命令，包括这个明显的三个果树的命令，这些都是律法，都是神的 commandment 啊。那这些的律法的要求一直在我们人类从始祖一直有效在他的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因着这个的亚当之约的要求跟定罪，所以我们全世界的人在这样一个道德的命令要求律法之下，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在摩西之约里面，神让这个的工作之约里面的道德律啊，跟他的命令跟要求，透过这十条诫命把它显明出来啊。本来这十条诫命的道德律的正面都是刻在原来亚当的心版里面啊，但是堕落之后啊，这个人类对神的这个道德命令模糊了啊。所以到了摩西时代啊，神透过摩西把这十条诫命啊，这个道德律的要求呢，把它啊透过十条诫命彰显出来啊。所以耶稣基督是要把我们原来这些在神工作之约里面的律法的要求之下的人把它赎出来，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亚当之约工作之约的什么咒诅的里面，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着亚当违反了神的命令不顺服，所以我们整个人类都在这个的 咒诅跟审判之下，律法的定罪之下。所以那个根源其实不是单单只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那个根源是什么？在亚当，更远。所以这是第一点的，我们要了解啊，看看我们的讲义《工作之约》的最前面啊，圣经基础的 Number D 啊，《工作之约》的有效延续性，它的 Effectiveness and Continuity 啊，都拿到这个讲义嘛哈，《工作之约》。那么这个工作之约它的延续性跟有效性，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他就是要什么满足这个工作之约里面一切的要求，也除去这个工作之约因着亚当没有做到的那个的咒诅跟审判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几段的经文啊，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五节，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尽了诸般的义，守了一切律法的要求。然后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把顺服这个字画起来，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亚当所不能顺服的，亚当做不到的，没有守住这个工作之约的要求，现在耶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代表了教会这个新族类，他守住了，他存心顺服，且死，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你就明白，当我们每个月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耶稣说解血是用我的解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什么新约，它是非常荣耀的，站在一个新约立约的之首的 covenant head of the church， 代表了整个的神所拣选的教会族类，站在父神的面前，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个前约，那个工作之约，亚当守不住，因着他的不顺服，带来整个的人类的咒诅跟被审判。那今天耶稣基督代表一个新的族类，代表了教会啊，用他的血立了新约，这个约是这个立约的双方是谁啊？主耶稣跟什么？跟父神。The second Adam, the last Adam, 这个教会的元首，教会之首 ，the covenant head, Jesus Christ, 他站在父神的面前，他用这个杯，用他的血立了新约，用他的死，用他的顺服，成就了这个新约。所以耶稣基督他满足了一切工作之约的一切义跟律法的要求。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借着他的血，借着他的十字架，涂抹了一切律法的攻击。要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啊，讲到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就让我们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雅各的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跟救赎，他所成就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新约跟着亚当之约把这两个约呢把他们的关系呢关联起来啊。假如你不了解这个亚当之约供者之约，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耶稣要钉死，你看到吗？要从这个角度，从这个立约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他的救赎，他的顺服啊，他为什么是教会之首啊，他为什么说他要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多人 many 是指到谁？是教会啊。你就明白以弗所说第一章所说的父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教会，所以他代表着教会啊，成就了这个约里面的恩典，这个约里面的恩典都会加在每一个他所代表的所拣选的教会的子民的身上，所以他是为羊舍命啊，每一个他所代表的所留学的所拣选的子民一个都不会失落，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父所赐给我的什么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能够得救，绝对不是你的聪明你的运气你的 by chance， 一个都不会失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已经为了他所拣选的他所代表的教会子民为了你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很荣耀，绝对不是无中生有，他本来不信主的因着你的口才因着你的智慧因着你的爱心把它变成有信心变成基督徒，不是我们有这种 magic power 无中生有把它变成基督徒，乃是他本来就是神的羊，我们是寻找迷羊，今天千万你不要去寻找迷狼就是迷狼永远就是狼啊！你要找到狼要把它变呢，你会被它吃掉，我告诉你今天真的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做什么，今天每一位能够真的重生得救信主的是神早就已经预备他了，已经是为他付了赎价，我们把他 claim back in God's kingdom。 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太荣耀了，就是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权柄把本来就是属于基督的本来就是他的羊把他叫回来啊，羊会听这个牧人的声音啊。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你的得救好奇妙啊？虽然刚开始很刚硬但是时候到了神就让你的心柔软啊，就让你很容易的就听进福音了啊，就得救了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传福音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什么 ambassador， 我们真的是神的大使啊，不是在那边死拉活拉东求西求啊，整天请吃饭吃到他都不好意思了就勉强好点头我是耶稣，不是这样的，将拉进来的狼啊永远是狼啊，没有生命的，到时候饭没得吃的时候他就要吃你了这很危险狼来了狼来了那是麻烦了，但是我们真的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确据跟信心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一个都不失落，而且是圣灵感动在他里面让他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父吸引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只是按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无论得死不得死都去传道都去撒种，你千万不要去论断这个是好土还是坏土，是路旁的土还是前土还是什么土，你都不要论断，是拣选的不是拣选的我们不知道，我没有办法那么厉害可以跑到三重天要跑到神的 library room 去看看他的生命册 啊，最近我跟一两位同工，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说神让他们进到天上的图书馆，啊，天上有个图书馆的，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到图书馆里面找生命册，生命册我们看不了哈，我们不知道生命册上面有谁的名字 ，We are not God， 奥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就是反正就是凭着信心能够尽量去传福音。遇到善良诚实的好土，神所预备的，神所拣选的，哇！你刚才一讲都信耶稣。我上上礼拜参加完教会下午的国度复兴特会，结果就接到一通电话，一个姐妹说她父亲愿意信耶稣，本来好刚硬的，是中国以前的高干，还是跟她的哥哥，还是跟胡锦涛是同学，哇，反正都是很 high level 的，典型的共产党员跟无神论，所以过去他女儿跟他传福音，他是完全不肯接受的。结果呢，好奇妙，因着一个生病，哇，整个心神就让他很柔软。然后我就去跟他去传福音，结果谈了一下，我就用福音桥带领他决志，然后他就跟着我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我就要 test 他，我说你现在知不知道耶稣在哪里？我本来以为他还不会很清楚，还要再用福音桥跟他 confirmation， 要看那个接待的那个图。结果没想到他说耶稣在我心里，把我吓了一跳。哇，他那么确定耶稣在他心里面，若不是圣灵感动，有谁会说耶稣在我心里面啊？所以神真的自己来动工啊，时候到了，你传福音很容易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哦。不是我们自己有这种能力去把人变成有信心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并不是出于什么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连我们的这个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讲义这个 number D 跟 number E， 看到基督的工作，这个新约跟亚当之约工作之约的一个关系，没有这个前约就不需要有这个后约，就是新约恩典之约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了我们上礼拜所讲论的罗马书第五章，还记得吗？ Romans 第五章，看到吗？两个约的类比特别在罗马书第五章提到这个照样跟预像这个亚当跟全人类的这种罪的审判的光景跟连坐，是预表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的 further relation， 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这两个图吗？亚当跟基督 Christ， 这两个的关系是完全是对应的照样的所以这两个约是有关系的也可以说前约亚当之约亚当做不到的，今天耶稣道成肉身，站在人的地位来代表教会，他做到了所以就照样因着基督一个人的义，众人就成为义了。那这个照样的 further relation 跟那个前约工作之约亚当之约是一样的，因着亚当一个人的罪，众人成为罪了。那你从这个角度，一般我们很少讲亚当之约工作之约，但假如你不了解不知道有这个前约工作之约，你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后面的新约为什么要有这个新约，是有关系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工作之约特别跟新约的一个关系，不能，所有的旧约我们刚才读了或许我们再读一个 我们回到那个第七章 神与人立约，我们读 number five。 我鼓励你们上网站呢，把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把它登录下来，好好读一读啊。我在 Westminster Seminary 的时候呢，学校他们开了一门课，就是专门就是讲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是一个三个学分的博士班的课，就把这个 Westminster 来好好来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好好研究。假如你把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研究清楚呢，你就真的把整个我们基督教的重要的信仰就会搞清楚了。这是我们基督教历史里面一个最成熟的一个信仰的内容跟告白啊。所以鼓励大家上这个网站，还记得那个网站吗？ChinaChristianBox.org 还是 .com.org 哈。.com 过不去的啊，我再写一下，里面有好多很好的书 ，www.chinachristianbox， 不要记得，不要忘了是 all 啊 ，.all。中文的。中文的啊，它有繁体字跟简体字，所以你进到那个的书或者信条里面，它在最右上角那边有个繁体字，你一 click 繁体字，它就把你噗都变成繁体了啊。那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第五段，第七章的第五段啊，就了解这个旧约是什么事情啊，这个旧约跟公有之约有没有什么不同啊？千万不要弄错啊！我们来看此约。在律法时代与福音时代的实施各有不同，这个词约是指到什么啊？是指到这个第四段的词恩典之约啊，是要把这个词约这个约要了解是恩典之约啊，因为从第三段就开始讲到这个恩典之约了啊，然后他就接下去讲这个恩典之约。这个恩典之约在律法时代与福音时代的实施各有不同，我们再读下去。在律法时恩约之实施来借应许预言献祭割礼逾越节的羔羊以及传给犹太人的其他预表和礼仪，都是预指那要来的基督，而且这些在当时是够用而有效的，借着圣灵的活动来教诲并建立选民对所应许的弥赛亚有信心，借着他才能得到完全的赦罪与永远的救恩。此约称为旧约。哇，看到旧约是什么了吗？所以旧约基本上是恩典之约的一个的彰显。当然呢，这个旧约就是摩西之约，我们要注意我发给大家不是大家看一下那个永恒之约那个图我有没有给你们了，那个原稿能不能还我一下，我这里没有原稿，我有那个原稿好，都冲到哪去了哈？还有好反过来好。那你看到在中间那个永恒之约不是有这样一个图吗？看到吗？那最上方这边公左之约看到吗？然后这边呢是恩典之约的出现。那这个恩典之约到了这个中间的地方呢，其实这个整个框框呢是指到摩西之约。这个摩西之约基本上是恩典之约的一个彰显，让你看到这条线吗？这个整个都是恩典来的。但是呢，这个摩西之约有一个特点，同时呢，这个工作之约里面的 moral commandment republished in the Mosaic covenant， 所以这个十条诫命十诫是代表工作之约里面的一个约规， 一个的 moral commandment， 透过十条诫命把它显明。因为没有这个工作之约的 moral commandment， 这个 request of obedience and faithfulness， 就没有办法显明这个救赎跟赦罪恩典的需要。所以还记得神召摩西山上四十昼夜，假如只是神给他十条诫命，英文是 decalogue， 十句话，十分钟就讲完了嘛？神怎么那么长气，讲了四十昼夜啊？其实神这四十昼夜重点是讲什么？讲这个恩典赎罪之法，讲到怎么建造会幕赎罪的这些的详细情况。说摩西真的有一个 super brain， 他居然能够所有的记住，能够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会幕，定下各样献祭礼仪的法则，是照神所定规的。因为神知道这个工作之约的十条诫命 moral law and commandment reproach to show the sin of his people， the people can never keep the law， 以色列人永远不能守得住亚当之约里面的那个顺服的道德命令，连亚当都守不住。本来亚应该相反讲，亚当能够守得住，但他选择不守。但亚当堕落之后，所有的人类都没有能力守得住。所以律法是叫人什么知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接触这个圣经在罗马书，我们一同来看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第四节，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一同来读。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这个总结的原文是 telos 这个字，其实我们中文翻译的总结给人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律法已经总结了就已经 finish 没有用了，结束了，给人这种观念哈。其实这个字应该翻译是 the end， 这个 end 是指的目的 the purpose，不是结束的 end 啊，这个 end 英文就会翻译成 the purpose 的目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基督。所以同样的，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十条诫命，让这个工作之约里面的道德命令重新彰显出来 reproach。 其实这个道德的命令是神圣洁的一个的彰显。这些的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完全守得住，他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守得住，但是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基督，让他们知罪，然后来到会幕，借着这个献祭来赎罪，来得救。这是律法的目的，不单是在摩西时代是这样，今天新约时代这个结构跟关系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 the second use of the law， 这个律法的最主要的第二功用，就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被引到基督的面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跟赎罪。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律法跟十条诫命，而不是只看到这十条诫命都想那 kill， 都想那 commit adultery， 然后我们就是要靠守这些律法来得救。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恩典之约赎罪的这个角度来看十条诫命，就是按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这个角度来看， 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基督，把这个律法跟救赎关联起来啊。但是过去很多特别时代主义的人，他们的重点放在这里，摩西之约就是十条诫命，人就是守律法得救，那这个是很 superficial 的 interpretation， 这是错的。你一定要从罗马书，从工作之约、新约两个角度来看这个摩西之约。所以摩西之约呢，其实呢，有人解释，有时候叫做 mixed covenant， 很有意思的啊， mixed covenant。 为什么叫做 mixed covenant 呢？因为在这个摩西之约里面有什么？有恩典，也有这个律法，也有这个工作之约里面的约的那个的 moral commandment 放在里面啊，好让我们知罪，然后来到会幕面前，透过赎罪羊羔能够得救。但这个 mixed covenant 它的 basic nature 是什么？ grace， 是个 covenant of grace，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而假如我们了解这个结构呢，这个旧约的结构，这个叫旧约哦，啊，了解一个旧约的结构，摩西之约的结构，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很可惜的，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以为这个旧约是过去了，旧约的结构过去了，我们今天新约呢，是个完全的恩典，都是恩典，啊，犯罪神也必定赦免，都是恩典。恩典那个地步呢，我们没有了这个什么十诫律法的这部分。其实这个新约的恩典之约跟旧约的这个恩典之约在结构上是相同的 analogy， 在这个新约的恩典之约里面一样有什么律法的部分，十诫部分 the Ten Commandment， 十条诫命不是过去了，不是只是属于旧约的，这个神的圣洁的彰显在十条诫命里面的这个的 moral commandmentIs universal and eternal。 我们一天成为人，神永远是神，这个的关系，这个的道德律的关系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就算将来得着冠冕啊，在神的国度里面与耶稣基督做王，我们里面还是什么？还是有这个道德律的，顺服神The obedience to God。 所以今天的新约的恩典之约里面，很多的基督徒忘记了这个律法的部分。其实这律法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方面让我们知罪，我们能够接受基督，同时这个律法就是加尔文所说的有 the third use， 第三个用途是什么？让我们成圣，达到当初神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工作之约对亚当的那个要求。这个要求不是单单只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做到，神盼望他的儿女在基督里面也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神的圣道，能够让我们也可以守得住这个道德律，这个 moral commandment， 包括对神的顺服，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关于这个旧约，十九章十九章的第五节，我们来读。好，大声一点。如今你们若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什么？圣洁的国民，看到吗？要以色列人守这个摩西之约，要遵守我的约，遵守这十条诫命，好让他们成为什么？圣洁的国度， a holy nation。 这个律法道的命令不但让我们知罪得救，更要让我们被这个道德的命令、神的诫命来引导，成为一个什么圣洁的国民。也就是加尔文所说的 the third use of the law for sanctification purpose。 那同样的，神真的很有这个应该怎么描写呢？很有智慧，也很能够给我们 incentive， 就好像很多公司开始要大减价了哈，给我们一个 purchase 购物的一个 incentive。 神同样呢给我们遵守他诫命的一些 incentive。 那我们翻到申命记28章，这些的 incentive 跟应许呢到今天呢还是有效的啊，不是旧约只是属于犹太人的。二十八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提到是什么？盼望我们能够常常读申命记二十八章，你就会被激励。哇，我要守主的诫命，我要守神的命令。你发现从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一直应许各样的福气临到我们，但是条件是什么？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当然这个一切诫命在新约的时代是指到十条诫命，指到神的道的律，因为其他的诫命包括献祭的诫命啊，甚至这些民事法的诫命啊，可以说基本上是过去啊。虽然那个 civil law 里面的原则我们可以去遵守，但是不是那么死板的，打死了人的一头牛就要怎么赔。我们今天很少机会碰到打死一条牛，你好像牛都没见过一辈子啊。所以基本上到这个时代呢啊，在新约里面呢，这个诫命是指到神的十条诫命的道德律啊。那你发现神真的给我们鼓励，给我们 incentive 啊，只要我们愿意遵守神的道德律，十条诫命，神要我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凡我们所做的都能够顺利，都能够亨通。所以假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发现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好像还是很多的问题难题，经济的困难啊。但我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一定就会发大财，但是其实假如你信了主之后能够好好遵守神的话，爱神，一步一步呢，你的生活一定会改善的。因为这是什么？申命记二十八章的应许啊。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没有看到旧约这十条诫命的那个 validity， 那个它仍然有效啊。因为这十条诫命的根源要推到哪里去啊？要推到这里，是一个 universal moral law 啊。假如你只是从以色列的民族这个角度来看十条诫命，你都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啊，他们这些人太坏了，所以神在西乃山才要给他们十条诫命，因为他们在埃及已经被败坏了，所以才需要十条诫命。 No， 这十条诫命是个 moral commandment， 有更永恒的、更之前的一个根源，是一个亚当之约里面的道德命令。我们每一个亚当的子孙都是 under 他的 obligation。 那从这个角度看啊，那你就发现这个十条诫命跟我们有关系。所以我把这个图呢更延续了，这个恩典之约就产生了十字架，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把这个恩典之约把它 彰显成就出来。所以凡是在这个十字架之下的人呢，都不在这个工作之约的咒诅之下。你看到那个图吗？所以那些没有在神恩典拣选之下的人，他们是一直活在这个的工作之约、亚当之约的咒诅之下，而没有亡。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个图嘛，哈，好，在最右边最上面啊，就是在工作之约下受咒诅 ，the non-elect under the curse of the covenant of work， 这是神公义的彰显。然后在下面哪一条线有十字架的，是神恩典的彰显，是 elect under the new covenant， 啊，在基督里得蒙救赎。那你从这个永恒之约的角度呢，你就能够理解了解工作之约、摩西之约、新约这三方面的关系，其实都是关联在一起的。你拆掉一个呢，你就不懂了，但是过去我们通常只是 piecewise， 只是看恩典之新约的恩典之约，然后呢 piecewise 只看摩西之约，而且觉得这两个约已经完全没关系了，其实错的。你只要不了解这个摩西之约这个 Mixed Covenant， 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活出这个恩典之约，享受这个恩典之约里面的福分。因为你只知道恩典恩典，你不知道那个 obligation 是什么啊。所以在清教徒时代的教会呢，他们甚至要求呢弟兄姊妹呢能够成为教会的会员的时候呢，要跟教会立一个 Church Covenant，透过这个教会之约来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活出这个恩典之约的律法部分，要十一奉献，要不可停止聚会要过圣洁的生活，列了很多条，然后要请你什么签字 make a covenant before God the church， 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像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可以 hopping around churches fooling around different churches and pastor， no， it's a serious matter。 你要加入我这个教会来这里聚会守我们的圣餐，你就要跟教会立约，你愿意真的爱这个教会，能够十一奉献，过圣洁的生活，要传福音，要哇一大堆这些的 covenant requirement， 然后你就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这个接待，得到祝福，得到教导有这个 obligation， 也有这个 promise 跟 blessing。 所以在清教徒时代的这些信徒，他们对他们的信仰生活是很认真的It's a business mean business， 不是很随意的有空都去聚会一下，没空都去饮茶，不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的教育生活非常的就是会进步的大家都真的是委身的不是真的 shopping around churches 的
现在我听说一种教会，就是说领圣餐的时候好像只要人愿意的话都可以去领，
对，他们叫 conversion communion， 就是说他们认为透过这个圣餐可以 convert people to Christ， so open to all sinners 所以也太自由了，也不行了Communion 就是透过这个 Communion 那个 convert sinners into Christ，
要 commit 你的弟兄姐妹跟你的同工，就不能说我跟他合作一阵子，同工一阵子，不喜欢我就走了，就没有跟弟兄姐妹没有 commitment 了，
对，
就丢下人家就自己跑掉了，
对，所以教会现在在北美的教会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基本上是一个customer oriented， 就是是对了，这个是翻的中文是什么顾客导向所以我们要满足顾客的需要，无论我们的讲到的内容，我们的 program 各方面我们都要不能得罪客人这是老板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一般做生意老板对店员的指示，不能得罪客人，今天很多教会不敢得罪会友所以就很困难了稍微讲一些比较重的道他就不见了 啊，是吧？就倒了，应声而倒。好，我们再休息几分钟啊。好，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 e-learning 的地方下载。愿神祝福您。